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是的，这是一个美好的清晨，美好的早晨，你是给我们生命气息来享受你所创造的万物。主啊，是的，谢谢你，愿你也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来对我们说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享受当下，我们也来思考我们的未来，思想我们的一生要怎么样子的活在你的面前，才能够不虚此生，才能够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愿你从你的话语当中带来向我们启发启示。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平安，新年蒙福，但愿在新的一年呢，我们也能够再来立定心志，这一年呢，要好好的来过，要好好的来活。那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呢，是为主而活。我们要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呢，来看哥林多这个书信里面，保罗在这一篇书信里面来教导他们的一些真理，一些行事为人的准则。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印象的话呢，其实在上一章他保罗提到他身为神的仆人所遭遇到的一切苦难，无非是要向世人来印证有宝贝在他这个瓦器里面，从中要显明有莫大的能力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他自己。因此呢，在生死交关的时刻呢，他也确信上帝仍然没有离开他，仍然继续做工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当中，并且呢，也继续透过他工作在世人当中。他说，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他确信将来必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呢，即使他的肉体日渐毁坏衰败，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他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保罗他在第四章末了他所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保罗写到这边的时候，难道他是要用精神喊话的方式来告诉哥林多人一个精神的层面远大于物质层面而已的信息吗？其实不然，因为如果我们去看第四章十四节的话呢，他提到复活的时候已经有这样子讲过了，他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我想他讲这一番话呢，绝不仅止于是一个精神层面的而已，乃是带着身体的复活。这个奥秘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呢，他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探讨过了，在这边呢，他只不过是再加以补充说明一番而已。所以呢，在第五章一开始呢，保罗仍然是继续延续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来告诉他们，而且呢，进一步指出将来我们必定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保罗分别用房屋和穿衣服来对照说明在这个世上的这个肉身和将来在天上那个荣耀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原来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身体呢，只不过是像是一座帐篷而已。保罗说我们的这个在地上的这个身体只不过像是一座帐篷而已。那如果爬过山的人有在外面露过营的人都知道这个帐篷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居住的地方，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一个遮风避雨的所在。如果我们只是偶尔到户外去使用一下呢，我们会觉得还蛮好玩的还蛮不错，蛮新鲜的。住起来呢，虽然不是很舒服，可是反正也是几个晚上而已嘛，撑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要住上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以上，哇，那就不好玩了那就非常麻烦。今年元旦的时候呢，我回 台中拜访一位大学同学的妈妈，因为她的先生不久前才刚过世。那我特地关心她一下，原来她的先生受921地震的影响而一蹶不振，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这样子就卧病了十几年了。所以这个妈妈照顾这个先生也很辛苦，照顾了十几年。当然就是在十几年过后呢，她终于离开这个人世了。谈话间他告诉我说，921地震的时候他们无家可归，因为那个房子都被有的被震倒了，有的被震歪了，他们不敢再进去里面这个居住。因此呢，很多人都搭帐篷在 外面的公园里面在那边住宿。很麻烦，因为煮饭呢要去找 要在外面用瓦斯炉煮，用那个小瓦斯炉。那洗菜呢要去找那些水源，那更不用讲说要洗澡上厕所了，哇，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如果再碰上个下雨天哇，那真的是不得了，够我们受的了，真的是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那种感觉。所以等到有机会搬进去房子里住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松一口气，才真正的觉得说哇，安心了。所以只要有机会呢，我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搬到一个比较稳定坚固的房子里面去，在那里呢我们会住得比较安心，也会住得比较放松。如果人住进一栋房子而且这栋房子还是自己的房子，哇，那真的是再美不过的事情了。我想到我来屏东的时候搬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落脚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里面。当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房子里面去的时候，哇，我那时候的整个心情才放松下来，真的是有像圣经里面提到的进入安息那种感觉，因为觉得哇，真的是松了一口大气，好像不用再搬来搬去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读到的经文呢，保罗也是在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地上的这个身体就好像一座帐篷而已。帐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随时我们要移动要拆卸要离开这个地方是很不稳定的，很不确定的，会移来移去的。但是呢，如果住到那个天上的房子，永久的房子，那就不一样了。现在也很多学校为了就是让孩子们体验这个长大的感觉他们都要带到外面去露营过夜嘛，就是让他们明白说长大呢就是要离开那个舒适的这个家，离开那个呵护父母呵护下的那个舒适窝。连我的女儿在那个读幼稚园的时候呢，也不免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洗礼。他们呢为了要体验一下就是住帐篷呢，他们把帐篷搭在教室里面，这个很难想象完全没有这个，我们搭帐篷就是要体验户外的那种感觉嘛，那他们呢为了麻烦又要让他们体验这个长大的感觉，所以呢就把帐篷搭在这个教室里面，不会受到这个风吹雨打的影响。那其实呢这个就已经失去了那个味道了。保罗呢他以地上的帐篷呢来形容我们这个身体，说出它的脆弱不稳定，而且呢一定会有毁坏的一天，就像我们的身体会有病痛，容易受伤，慢慢的老化，最后呢还会停止一切的活动，进入死亡。那天上的房屋呢就不相同了，因为它是神所造，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而且是存留到永远的。我们在这地上的身体活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许多的不方便的地方，但只要想到它只是暂时性的，我们就不那么介意的，因为想到说将来会搬到那个永久的房屋里面去，我们就不会那么在意的。那这里提到说这个永久的房屋是神所造，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用去担心那些施工品质不良啦，外观不好看啦，不够坚固，这些等等的问题。因为保罗说 住进这个天上的房子呢，就好像穿上一件衣服一样。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呢，就注定了这个身体会渐渐的衰败老化，最后呢停止一切的活动，走到腐化的境地里面去。所以我们离世呢，就好像没有了这个旧的身体呢，却还没有换上那个荣耀的身体呢，在神眼中来看呢，就好像是赤身肉体一样，没有穿上衣服呢，好像被人看见是多么难为情的一件事情。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要告诉我们的，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腐朽之后呢，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很快呢就要进到那个荣耀的居所里面呢，就好像会穿上一件荣耀的衣服一样，来面见神。我们以肉身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的确会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不吃东西的话呢，我们的活动力会越来越差。那如果呢我们不小心呢受伤的话呢，这个伤痛会影响我们全身，不舒服。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拥有身体的一个实际状况，也就是保罗在第四节他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虽然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可以供我们居住，但是呢其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呢是叹息劳苦，有很多麻烦不便的地方。但是呢他也带给我们一些好处了，也实际上也带给我们一些方便。但是如果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方案呢，就是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就可以有立即换屋的这个选择方案的话呢，哇，那么而且这个换屋啊是换到一栋豪华的别墅里面，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地堡里面，那么谁不想要呢？想到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要换到一个地堡里面去居住呢，那么有谁不愿意呢？这就使得我们就不再坚持一定要住在这个臭皮囊里面。我们常说这个身体不过是一个臭皮囊。保罗说并非他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所以他有一个更积极的盼望，就是这个身体呀，虽然会老朽会腐化，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要去的那个地方呢是更好的，是一个荣耀的居所。如果我们对先前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在讨论到那个复活的身体还有印象的话呢，那我们应当会是抱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去期待，去想望到那边去。所以我相信不管是李香姐呢或是蛮子老师，想到就是自己的妈妈或是先生离开这个世上，但是呢其实想到呢将来他 穿上的是一个更荣耀的身体，更荣耀的这个房，是要搬到一个更荣耀的房子里面去呢，我们也就不用太担心难过了，因为那个上帝预备的都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去处。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2到44节，那里保罗是怎么讲到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三节经文，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强壮；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保罗告诉我们那个荣耀的身体是远远跟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肉身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以及比较的。好，我们再来读52到54节呢，他讲到这个身体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改变。请。就在一霎时，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其实他就是已经有做了这方面的教导。我们今天再来复习他当时候的教导，相信会对我们有更确切的把握。那这就是保罗在第一段里面呢，他所要强调的，基督徒应当会渴望进到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里面去，因为他比地上的帐篷好得太多了。保罗说，为了这个缘故呢，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他说，其实啊，这一切的作为都是来自于神，不是靠着我们努力所能够争取来的。在地上我们要买一栋房子，可能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赚钱，去花一些劳力，花一些精神，才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在天上呢，我们就不用担这个心了。他说，是神还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凭据那个原文就是一个抵押品，上帝呢已经亲自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保证说这件事情他一定会负责到底，一定会做成的，因为上帝已经放了一个抵押品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所以他将来一定会把它赎回去的。这个 不是我们需要去担心的问题。这让我们想到，可能每次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舍，特别是可能要进到焚化炉里面去的时候，或是要安葬在土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难过到一个地步，好像再也见不到他了，天人永隔了。保罗在这边呢，来提醒我们，看看我们的心中，看看你的亲人里面，心中里面他是不是有圣灵的。如果他是信主的，那你就不用再操这个心了，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呢，就是保证呢这件事情将来一定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既然这样子呢，他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活在这个世上，或是乖乖地活在这个人世间，或是离开这个世上，这都是保罗不用再去烦恼的问题的。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保罗说，如果我们一直坚持要住在这个身体里面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里面，没有办法提升到，没有办法升等到一个更高级的那个房屋里面去的。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因为上帝要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呢，是好得无比的一件事情呢，他就不愿意再等待，这是他在其他书信里面所提到的。如在那个更美的那个家乡，在那个更美的房子里面呢，这个旧的躯壳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所以啊，他是巴不得快快地离开这个身体，到上帝那里去，与他永远住在一起。相信呢，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持有的一个态度。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句话他再次回应到上一章末了他所说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就是说在等候的阶段当中啊，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要来等候，因为这不是马上就看得到的事情。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保罗一方面告诉我们，是因为神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栽培我们，因为他说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他的儿子舍身流血，才成全了这样的一件美事，使我们能够穿上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样的一件美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还是同样的这位神啊，在主宰，在掌管着。所以呢，你的所作所为将来都要接受他的检验，他的审问，因为将来呢， 是根据这一切来论功行赏。保罗因为早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而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度日，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是他生活的信念，就是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有意义的生活啊？就是讨主喜悦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并不一定是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呢，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呢，才能够算是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他因为愿意讨主喜悦来过每一天，所以呢，也就不在乎什么时候到主那里去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威克里夫这个翻译圣经的这个团体呀，他这个团体已经翻译了上百种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圣经了。那威克里夫呢，这个人呢，他的一生呢，就是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因为他的一生呢，所有的心血呢，都是为了让人能够读懂圣经，认识上帝。所以他即使得罪当时最有权势的这个罗马教廷啊，他都不以为意，因为他知道他的一生呢，要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很多人觉得说，他当了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哦，干嘛吃饱没事干哦，要去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呢，他觉得呢，他的生活呢，不仅止于是要跟这些权贵人士哦，喝茶聊天哦，聊是非而已。他觉得呢，他的一生呢，就是要让当时候的普罗大众呢，可以看得懂圣经哦，可以听得懂圣经，因为当时候呢的圣经呢，拉丁文哦，没有人看得懂，所以他就是要把拉丁文翻译成英文，那他的同胞呢才能够看得懂，才能够听得懂哦。这就是他的一生呢，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过生活的。那这就是我们在第二段所要强调的，基督徒是凭着信心活在这个世上，而且要立定志向，讨主喜悦而活。在最后一段里面呢，保罗接着上一段他说到的，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因为主既然是可敬可畏的，他不只是要审断我们这些人今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是怎么在他面前过生活的，同时呢，他也要在世界的终了审判所有的人。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就有一些事情要在今生去完成哦，去做。做什么呢？就像保罗一样，劝人做什么？劝人赶快跟上帝和好啊，劝人赶快跟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和好啊。这是保罗他在一生当中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的敬畏呢，能叫我们今生活得有智慧，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呢而改变我们的目标。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句话的原文呢，我们可以说另外一种翻译是，但我们是被神所认识所知道的，盼望我在你们的良心里，我们也是被你们哥林多人所认识所知道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他无论在神在人面前，都是透明的，没有什么隐藏的，也没有什么怕被人所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这一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保罗说，我盼望你们哥林多人也可以凭着你们的良心，凭着你们的良知来认识我这个做使徒的，来了解我们，客观而公正的看待我们所行所为的一切究竟如何。所以呢，他在这边呢说，他还是要再强调一下，他不是又在推荐自己，不是又在推销自己，纯粹呢是要让那些只重外表的人呢 没有话可说，那些人就是他前面几章提到的自吹自擂的那些人，就是那些举荐自己的人，并且呢，可以看看我们使徒在私底下在公开的场合所做的一切，便知道我们所言是不是属实。如果我们所言属实的话呢，可以根据这些来回答那些只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他说我们癫狂，如果我们癫狂是为了神，如果我们谨守是为了你们。他做了这一切的事情，尽心尽力的侍奉，很多人以为他这个学问太大了，他发疯了。这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菲斯都大人看见他在这个亚斯基帕王面前的申诉，他觉得说，保罗你疯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吗？保罗说，如果他是愿意为上帝癫狂的话呢，那也非常的值得。但是呢，为了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呢，他愿意谨守的活在他们的面前。这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可以如痴如醉的敬拜上帝神，在私底下敬拜这位上帝，但是在人面前呢，我们还是尽可以用悟性清醒的一个状态来服侍他。保罗接着又告诉我们，他能够在神在人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进退得宜的度日，主要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态度，就是要为主而活，这是他一生的信念。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呢？他说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如此的过生活。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曾经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他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都愿意来为他舍命，这么样子的一个好人啊，甚至来说是一个良善的真神，都愿意的来为他舍命，那么他这条被保存下来的性命该怎么样子的来运用，才算是对得起这个替他舍命的耶稣基督。他想了一想，他发现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为这位替他而死又为他复活的主来活着，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保罗思想到要怎么样子来过，在今生过日子来过活，才对得起这位为他舍命的耶稣基督。他想了一想呢，他想到照着这个替他而死的主呢来活来度日呢，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想想看，耶稣基督是为什么为我们而死，为什么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希望我们过一个更好的人生，更有价值的人生，更有意义的人生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照着他所想望的来度日呢，一方面呢，就是能够过一个更好的人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够对得起这位为我们而死的主。那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意思就是说他的死是具有代表性，也是具有代替功效的。因此呢，从今以后他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保罗曾经凭着外貌认识过我们的主，就在他还没有被主光照认识主之前呢，他是极力的把这些信耶稣的人要拉到公会里面去定罪去受审，因为他那时候是凭着外貌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但是等到他蒙光照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那个大光照到整个人扑倒之后呢，他发现原来他所走的一条路呢是错误的道路，原来他凭着这个肉身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愚不可及的一件事情。因此呢， 他说从今以后他不愿意再凭着外貌来认人了，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保罗不只是不凭着外貌再来认识耶稣基督，他说呢，他也不再凭着外貌来认识所有的基督徒，来认识所有的人。因为呢，就像上帝说的，耶和华是看内心，而人是看外貌，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我们通常呢，我们只看到这个人的外表外貌，我们无法看到他的内心。但是保罗说他不愿意再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认识人了。也因此呢，我们看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再凭着他的身份、他的职业、他的工作来认识他，因为所有在基督里面的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虽然他在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是那么样子的不堪，他是那么样子的好像这个羞愧，可是呢，只要是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有盼望，就是能够被改变。我们知道这个刘明和牧师，这位晨曦会的创办人呢，这个刘明和牧师呢，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绝对呢，也不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外貌的心态来认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或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即使他现在看起来是那么样子的不起眼名不见经传，但是只要他愿意的继续活在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呢，就有盼望，就有他成长的地方。看看我们的这个刘明和牧师他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促成的。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美善的作为都是来自于神。这个又呼应到他前面所说的一切，就是培植我们的是神，是圣灵给我们做凭据的也是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呢也是他，最后呢能够成就这个和睦工作的也是他。所以呢，提到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今生有一些事情要去做，要去完成。基督徒今生的职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服罪人跟上帝和好，说服罪人跟上帝和好。因此呢，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大使，去传扬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让所有的世人知道，这个福音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我们看见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刘立通，刘新开弟兄，或是这个我们的李泰福弟兄，他们虽然都是在他们的这个晚年接受了这个主了，但是呢，也是经过他们的亲人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祷告，上帝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而得到这一个美好的成果。因此呢，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或者说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信念呢，其实就是要赶快的去传扬这样子的一个和睦的福音、和平的福音给这些还没有认识的罪人听。那这就牵扯到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其实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这些世人他们还不知道这个罪的可怕及严重性的话呢，那将来有一天呢，他们落在永生神的手中呢，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才有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一个必要性跟必须性。他在保罗21节里面提到的这一句话，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替我们解决这个罪的这个问题。保罗因为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重要性，他愿意放下他的身段，放低姿态，却能赶快跟神和好。其实这也是我们应该今天的一个生活态度。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认识到 这些人如果在今生不能够与神和好的话呢，其实将来他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有看见这个和好的道理已经托付了你跟我吗？要让我们成为他和平的使者，去邀请那些还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的世人呢，赶快的与他和好吗？那这就是保罗他在18-20节里面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有一天呢，上帝呢一定会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上帝一直没有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是他还在容忍，还在宽容我们。但是有一天呢，其实他就要来面对这个罪的一个问题。到了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他做救主的话，那就后悔莫及了。这是保罗他所告诉我们的，基督徒愿意受主的爱激励，为主而活，并且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去劝人赶快与神和好。那这是今天的信息里面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基督徒虽然渴望进到天上永存的房屋，然而他们今天凭着信心活在世上，受主的爱激励，为他而活，并且愿意成为劝人与神和好的基督使者。回想你是怎么样信主的，回想神的爱是怎么样临到你的身上的，你愿意因为明白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不愿意再活在那个只为自己而活的光景吗？如果我们不愿意活在只为自己而活的光景，愿意来回应他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来把我们的一生，献在主的面前，来为他而使用，为主而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如今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不再活在世上像那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一样，是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而死，使我们今天可以为你而活。主啊，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不只是为自己而活，乃是要为你而活，才能够不虚此生。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奥秘，都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愿你再用你神圣的呼召来提醒我们，每一天能够尽情的度日，活在这个世上。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你为何拣选我，神为何拣选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好好的来把我们的今生来献给他，与主一同行到永远。请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也免不看我罪过，是下爱之耶稣拯救我。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 与主一同行到永远。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领着这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为主而生活。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天上美好的家乡。谢谢你将和好的真理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成为和平之子，也叫人与你来和好。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开始主餐的礼拜。神的话语如此对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29节如此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当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有许多的意义。当我们今天读到马太福音，耶稣在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当我们守主餐，我们是纪念主，但我们也在盼望那天上永远的房屋。正如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更愿意穿上那个，要盼望那天上永远的房屋。主餐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要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教会里面受洗受浸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同来领这饼和这杯。若是你还没有受洗或受浸，今天要劝你，今天先暂且请勿领取这饼和这杯。等到你有一天，你有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受洗受浸的那一天，我们将和你一同欢喜快乐领受这饼和杯。按着主耶稣的教训，我们要在主面前检查自己。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我们满心向你感恩，但我们也满心战兢的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得罪的人也得罪了神。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乐意施恩的神，我们若在你面前承认，你总是乐意的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宝血洗清我们的重罪，使我们得以守洁心清来到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了，就祝谢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 弟兄们，你们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纪念主。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的，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我们一同站立，领受神的赐福。 亲爱的巴父神，谢谢你呼召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还是向你恳求，愿你今天差遣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主而活。谢谢巴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引导与感动，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